好多謝馬長老、聯長老同埋各位弟兄姊妹為我哋禱告。好，我哋今日咧要讀嘅經文咧係響創世記嘅十二章第一到第三節。嗱，三節嘅經文咧好短，不如我哋咧慢慢一齊讀好唔好啊？預備起。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你；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感恩，今天我哋有我哋嘅主任牧師、連大端長老喺我哋中間嚟到去正道。連長老嘅信息嘅主題係宣道嘅神，咁我哋請連長老，亦都係多謝羅小薇姊妹為我哋翻譯。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每一次能够来粤语堂跟大家分享信息，都是主给我的恩典。
每一次来到粤语堂同大家分享信息，都是神给我的恩典。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宣道的神。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宣道的神。
那么其实这个题目是在最近比较最多被讨论的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是最近最多被讨论的题目。
在1983年的时候，一位美南浸信会金门神学院的老师，
在1983年在南浸信会金门神学院的一位老师，
他就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然后最近有一本比较著名的书出版，
最近也有一本比较出名的书出版。
那么作者是 Christopher Wright，
作者是 Christopher Wright。
那他写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 Unlock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 中文就是说宣道的神能够解开 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大的叙述，一个大的故事。
这个书的题目就是宣道中的上帝，是讲世界宣道的圣经里面讲世界的宣教释经学。
那么他特别认为，如果你看整个的圣经，
他认为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
宣道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
宣道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那其实宣道原来的意思就是差遣。
宣教宣道原来的意思是差遣。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他说因为你看整个圣经，神就是一位差遣的神。
因为我们看整本圣经，神就是一位差遣的神。
圣父差遣圣子，
圣父差遣圣子，
圣父跟圣子差遣圣灵，
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
三一的神父子圣灵差遣教会，
三一的神父子圣灵差遣教会。
所以在教会宣道月这一个月的最后一次崇拜，
所以在教会宣道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崇拜，
我就想根据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
我就想藉着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来同大家思想这个题目。
从三个方面来看宣道的神。
我们由三个方面看宣道的神。
首先我们看遍宣道是显明神要祝福人类的心意。
首先我们见到宣道是要显明神对人类的祝福。
其次我们要看到宣道借着神来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第二我们见到是宣道是藉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来开始新的纪元。
其实从创造一开始神就是要赐福世人，
其实由创造的一开始神就要赐福给人类，
但是人犯罪了，
但是人犯罪了，
但是神不会失败，
但是神是不会失败的。
所以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是一个新的纪元，新的开始。
最后我们要看到宣道要成为教会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
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宣道是我们教会和我们自己的基因。
如果神是宣道的神，
如果神是宣教的神，
教会也应该是一个宣道的教会，
教会也都应该是一个宣道的教会。
教会如何成为宣道的教会呢？
教会如何成为宣道的教会呢？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成为宣道被差遣的人，
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都要成为宣教宣道被差遣的人。
首先我们要看到宣命宣道是显明神对于人类的祝福。
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宣道是显明神对人的祝福。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
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当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
当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
他就这样子的宣告他的心意，
他就这样宣告他的心意，
神就祝福给他们，
神就祝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所以神创造人类，
所以人创造人类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赐福给人类，
就是要赐福给人类，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那么其实也希望借着人类，
其次亦都希望藉着人类
来表明神祝福人类的心意，
来表明神祝福人类的心意。
所以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所以创世纪第五章一到二节，
当论到亚当的后裔的时候，
当论到亚当的后裔的时候，
再一次说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
再一次讲到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
后来虽然神用洪水灭了地，
虽然后来神用洪水灭了地，
所以挪亚一家好像是神的新的创造，
挪亚一家好像神的新的创造。
所以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所以创世纪第九章一节讲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所以再一次的看见这像是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再一次看到这个就好像新的创造，
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所以宣道是显明神对于人类的祝福，
所以宣道是要显明神对人的祝福。
到了新约圣经，这样子的启示就继续下去，
到了新约圣经这样的启示就要继续下去。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
我们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的一个前提，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首先见到大使命的一个前提，
那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主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了给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的一个应许，
我们见到这个大使命的一个应许，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而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
而大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就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这是主要的动词，
这个是主要的动词。
如何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
怎样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呢？
有三个分词来形容这件事，
有三个分词来形容这件事，
就是你们要去，
就是你们要去，
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同他们施洗，
然后最后是凡我所教导的都要教训给他们，
最后是凡我所教导的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
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我们现在都说末期快到了，
我们现在经常讲末期要到了。
末期如何来到呢？
末期如何来到呢？
末期来到的一个现象，
末期来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个紧急的感觉，
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有一个 紧迫的感觉。
在我们有机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在我们有机会为主作见证的时候，
把握每一个机会，
把握每一个机会。
如果主耶稣今天来，
如果主耶稣今天就来，
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能够坦然见主，还是有惭愧呢？
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到底是坦然呢，又或有惭愧呢？
我不晓得苏里南短宣队的弟兄姐妹会不会这样想。
我不知道苏里南的短宣队队员会不会这样想。
如果我们在苏里南做短宣，
如果我们在苏里南做短宣，
刚好主耶稣来，
刚刚主耶稣来了，
那就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那我们在宣道当中主耶稣来，
那我们在宣道的当中主耶稣来，
主一定很高兴，
主也都很开心。
但是宣道不是只是我们一次的行动，
但是宣道不是我们一次的行动，
而是我们整个的人生，
而是我们整个的人生。
我们是不是都预备好来迎接主？
我们是不是都预备好来迎接主呢？
好多年之前有一位韩师母在我们中间，
好多年之前有一位韩师母在我们中间，
她非常的忠心，
她非常之忠心，
每个礼拜三她都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每个礼拜三都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师母一起去接她，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师母都会一起接她。
到她晚年的时候，
到她晚年的时候，
她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
她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
她说每天晚上临睡前，
她说每天晚上我临睡的时候，
我都要把房子收拾得很干净，
我都要将间屋收拾得非常干净。
我问她说为什么，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不晓得，我今天闭上眼睛，
我不知道今晚合上眼
还会不会醒过来，
会不会还醒过来。
我可不希望当我走了之后，
我不希望当我走了之后，
那个进我房间的人说，
那个入我间房的人说，
哎呀，这个老太太好脏啊，
这位老人家真是污糟，
房间里面有臭味啊，
间房是有味的，
乱七八糟啊，
乱七八糟。
他这句话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他这句话给我们很多提醒。
今天如果主耶稣就来了，
今天如果主耶稣就来了，
他看到我们是做他喜悦的事吗？
他会见到我们做紧他所喜悦的事吗？
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乱七八糟啊？
又或我们自己都觉得是乱七八糟呢？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刚刚祷告的时候，已经有弟兄说国要国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刚刚祷告的时候，传道已经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那么各处都有一些自然的灾害，
各处都有自然的灾害，
真的是主来的日子近了，
真是主来的日子到了。
盼望我们有紧急的感觉，
盼望我们都有紧迫的感觉，
好好为主而活，
好好为主而活。
那这样一个宣道的心意，就是到启示录也再一次的被显明出来，
就是这个神的宣道的心意，就在启示录也都显明出来。
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六节那里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旧约到新约，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由旧约到新约，
神的心意是要祝福，
神的心意是要祝福。
神是一位宣道的神，
神是一位宣教的神。
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神借着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开始了一个宣道的新纪元。
我们看到神藉着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对不起，是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创造的时候神说，
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那里讲神藉着，
所以这两次的说，
所以这个两次的说，
好像是十二章第一节呼应第一章第三节，
好像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呼应第一章的第三节，
那这就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
那么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那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结构，
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的结构。
最简单的看法就是十二章第一节是命令，
最简单的看法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是命令，
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是应许，
第二到第三节是应许。
那么总共有多少个应许呢？
那总共有多少应许呢？
是七个应许，
是七个应许。
在圣经上七是一个特别的数字，
在圣经的里面七是一个特别的数字，
好像是一个表达完全的这个数字，
好像是一个表达完全的数字。
所以在神的命令之后，
所以在神的命令之后，
带着神宝贵的完全的应许，
带着神宝贵的完全的应许，
而且甚至我们可以用多一点点的话来翻译这几节圣经，
或者我们可以用多一点的话来翻译这个圣经，
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带领你的地方去，
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要去远方去。
那么在这个应许之前，
在这个应许之前，
可以加上几句话，
可以加上几句话，
为的是，
为的是，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呼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呼召，
那么这个应许就是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
这个应许就是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
所有神的命令，
所有神的命令
都带着目的，
都是带着目的，
而这个目的就是从他的应许来实现，
而这个的目的就是由他的应许来实现。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理解，
那另外一个可能的理解，
就是十二章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十二章的最后一句话，
你要使别人得福，
你要使别人得福。
那么这句话呢，可以当作应许，
这句话可以当为应许，
也可以当作命令，
亦都可以当为命令，
就是要成为祝福，
就是要成为祝福。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十二章第一节是命令，
十二章的第一节是命令，
那么十二章的前面，十二章第二节的前面三句话是应许，
那第二节的前面三句话是应许，
那么第二节的最后一句又是命令，
那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也都是命令，
然后第三节又是三个应许，
而第三节又是三个应许，
一个命令三个应许，一个命令三个应许，
一个命令三个应许，一个命令三个应许。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一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
首先呢，他的命令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字，就是去，
他的命令其实就很简单一个字，去。
那么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个这个介系词，可以翻译成说为自己，
后面有一个介词是讲到为自己，
或者是说走到自己，
或者是走到自己。
那么原文只有两个字，我把它列下来，
原文只是得两个字，我写出，
然后呢就是应许，
然后就是应许。
如果我们看这个应许呢，按照文字去看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只是看应许这个字，我们看文字其实很有意思。
在这里面这个 A 呢，都是讲到大跟小的对比，
我这里slide 上的 A 和 B 都是讲到大和小的对比，
然后这个 B 呢就是讲到祝福，
B 是讲到祝福。
好，那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回去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我这里不多讲了，大家回去看。
好，那么我们底下要看从祝福的角度来看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们下面由祝福的角度来看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祝福这个字在旧约圣经总共出现了415次。
在祝福这个字在旧约的圣经总共出现了415次。
那么在创世纪出现了88次。
在创世纪就出现了88次。
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
我们想到祝福，我们不要以为都是世界上的好处。
我们想到祝福不是只是世界上的好处。
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许多的祝福是神在苦难当中给的这个祝福。
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的许多的祝福其实都是在苦难当中神给我们的。
除了亚伯拉罕之外，这个列祖里面蒙到神祝福的不管是雅各或者约瑟也好。
我们除了亚伯拉罕之外，在圣经的里面无论是雅各或者是约瑟都好。
像这个雅各跟约瑟，
好像雅各或者是约瑟，
他们都是蒙神祝福的人。
他们都是蒙神祝福的人。
可是在蒙神祝福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承受了许多的苦难。
但是他们在蒙受神的祝福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都受了很多的苦难。
甚至神借着他们的苦难，
甚至神藉着他们的苦难
成为化妆的祝福，
成为化妆的祝福。
不单他们蒙到祝福，
不单止他们蒙了祝福，
也使得其他的人蒙到祝福，
也都使其他的人蒙祝福。
而祝福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膝盖或者是跪下。
而祝福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膝盖或者是跪下。
所以一般来讲，祝福是由位高的人给位低的人。
所以祝福一般是由位高的人给位低的人。
也表明这个接受祝福的人必须抱着一个谦卑敬畏的态度，
也都表明接受祝福的人是带着谦卑和
敬畏的态度。 OK， 那么可是到底什么是神的祝福呢？
但是到底什么是神的祝福呢？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的祝福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
我们很多时候看得到神的祝福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
在利未记26章上面有这样的话，
在利未记26章上面有这样的说话：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必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段
是，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从旧约圣经来看，
所以由旧约圣经来看，
最重要的祝福，
最重要的祝福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不管环境如何，
不管环境怎样，
这就是最重要的祝福的意思。
这个是最重要的祝福的意思。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才是丰富的人生，
才是丰富的人生。
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神之外找到属灵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神之外找到属灵的祝福。
这个成为基督徒最大的悲剧，
成为基督徒最大的悲剧，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是十分的清楚，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清楚。
我们在许多外面的事情上寻求祝福，
我们在很多外面的事情上面寻求祝福，
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失去了神的同在，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失去了神的同在。
那么人对于祝福的反应是什么呢？
咁人对神嘅祝福嘅反应系乜嘢咧？
圣经上用一个同样的字，
圣经上用咗一个同样嘅字，
希伯来文 baraka。那么然后呢，人呢对神祝福的反应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用 baraka 这一个字。
咁希伯来文 baraka 呢个字就系人对神祝福嘅反应。
那么我们中文圣经都翻成称颂，
我哋中文嘅圣经是 翻译成为称颂。
所以诗篇31篇21节，
所以诗篇31篇21节
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诗篇106篇48节，
诗篇106篇48节
也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亦都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
所以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心意就是祝福的心意。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心意就是祝福。
那么在这里呢，有五重的这一个祝福。
咁喺呢度有五重嘅祝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我哋睇一下系乜嘢。
首先是要亚伯拉罕成为大国。
首先系要亚伯拉罕成为大国。
好，那么在这一段圣经的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喺呢个圣经呢段嘅圣经嘅前面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事实。
十一章三十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会生育。
喺十一章嘅三十节讲到亚伯拉罕嘅妻子撒来唔可以生育。
然后呢，在十二章的第四节又说亚伯拉罕七十五岁，年纪已经大了。
而喺十二章嘅四节亦都讲到亚伯拉罕年纪已经大了。
那如何还能够成为大国呢？
如何可以成为大国呢？
那在这里就看出是神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祝福。
呢度睇到神嘅一个超自然嘅祝福。
而这个成为大国就指着后来的以色列族。
而呢一个成为嘅大国就系指向以后所建立嘅以色列国。
那么这样子一个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咁样嘅大到底系咩意思呢？
那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讲这个大。
我哋好多时候中意讲呢个大字，
就是很强，
就好强，
很多，
好多。
好，但是呢，圣经上对于大却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而圣经对大呢个字呢个概念系有唔同嘅睇法。
我很怕我们有的时候太受到一些这个比较世俗的这个观念的影响。
我好担心大家为受到世俗嘅一啲嘅观念嘅影响。
好，那么认为大呢，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大，
认为大，特别是国家的大，
就是表示说这个军事的力量很大，
就是指军事的力量大，
政治的力量很大，
政治力量大，
经济的力量很大，
同埋经济的力量大。
好，但是真正的大是什么？
但是真正的大是什么呢？
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就是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的
第七节到第八节。我再请那个 Maggie 念一遍，《生命记》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是《生命记》的第四章七到八节。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亲近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所以一个国所以伟大，
所以一个国家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
是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
有神住在他们中间，
有神住在他们中间。
这个是圣经上所说的大，
这个是圣经上面所谓的大。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住在美国，
今天我们住在美国，
我们心里面也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大国，
我们心里面也都是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大国。
但是所以大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因为所谓大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大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彰显神的公义，
所以大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里面彰显神的公义，
让这个国家一切的作为按照圣经上的旨意而行，
让这个国家的一切的行为是按照圣经的神 的旨意而行。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美国大还是不大？
如果按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美国是大抑或不大呢？
实在不怎么大，
实在不是很大。
那么最后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
最后的责任在谁身上呢？
是在教会，
是在教会。
教会要借着光和盐的见证，
教会要藉着光和盐的见证，
使得美国再次伟大，
使到美国再次伟大，
能够彰显神的公义跟慈爱，
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和慈爱。
这是成为大国，
再次成为大国。
然后底下说，我必赐福给你，
底下圣经有讲我必赐福给你。
那么另外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呢？就是说福气只能够从神而来，
亦即系话福气只能够由神而嚟。
除了神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的福气。
除咗神之外，系唔可以有其他嘅福气。
那么底下呢说要叫你的名为大。
底下呢度话要叫你嘅名为大，
这个立刻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的十一章第四节。
呢度立即让我哋谂起创世纪嘅第十一章四节。
那个时候人要建巴别塔，
嗰个时候人要建巴比塔，
要怎么样呢？要传扬我们的名，
要传扬我哋嘅名。
那么在这里巴别塔，神使得世人分散。
喺呢个地方，藉着巴别塔，神使人分散。
那么在这里，神把巴别塔的这个咒诅完完全全的扭转过来。
在这个地方，神将巴别塔的咒诅完完全全地扭转过来。
要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
要叫亚伯拉罕的名为大，
要叫他成为大国，
要叫他成为大国。
而这个名为大，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被称为名为大。
而讲到名为大，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被神称为大，
一位就是亚伯拉罕，
一位就是亚伯拉罕，
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大卫，
另外一位就是大卫。
好，那么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九节，
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九节，
那么神借着拿单应许大卫说，我必使你得大名。
神藉着拿单向大卫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名。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里面，
对于亚伯拉罕的祝福，
对于亚伯拉罕的祝福，
在大卫的身上也开始实现，
在大卫的身上也都开始实现。
那么底下我们要看到要成为祝福，
我们底下要看到要成为祝福。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提醒，
在这里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
神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
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
在这应许背后有一个目的，
在应许的背后是有一个目的的，
要让我们成为祝福，
要让我们成为祝福。
所以什么事情证明我们是真正蒙福的人？
所以是什么事情证明了我们是真正蒙福的人呢？
那就是我们成为带来祝福的人，
就是我们成为带来祝福的人。
那么所以吕正中译本把这一段圣经翻得很有意思，
所以吕正中译本对这句圣经翻译都很有意思。
他怎么翻成呢？说翻成成为祝福的口头语，
他这里翻成是成为祝福的口头语，
意思就是说当所有的人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当所有人想起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说巴不得我们都跟亚伯拉罕一样成为蒙福的人，
就会想到巴不得我们都会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蒙福祝福的人。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谈到宣教，
今天当我们讲到宣教，
那么有一样事情我愿意神常常提醒我们，
有一样事情我愿意神常常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让不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羡慕？
我们让不让还没信主的人羡慕呢？
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一些未信主的人
会说巴不得我跟你一样蒙福，
会说巴不得我好像你一样蒙福，
并不是见得我们的事业多成功，
不见得是我们事业成功，
而是我们在灵，我们所拥有的属灵的福气，
我们所拥有的属灵的福气，
会让世人羡慕，
会让世人羡慕，
这就是成为祝福的意思，
这个就是成为祝福的意思。
所以底下又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赐福与他们，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所以这里讲到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们，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那么在这里呢两个翻成咒诅的字，
在这里有两个翻成咒诅的字，
其实前面那个字呢不是那么重，
其实前面的字的语气不是那么重，
可以翻成轻慢或者辱骂，
可以翻译成轻慢或者辱骂。
后面那个咒诅呢才是一个比较最重的那个咒诅那个字，
所以后面的咒诅才是最重的咒诅的意思。
好，那么所以有人说其实神宁愿祝福而不是愿意咒诅，
所以有人说神是宁可祝福 是不想就座。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有五重的祝福。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有五重祝福。
这个五重祝福好像就把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神对于人类的五重的这个咒诅呢所挪去了。
所以这五重祝福就好像神将在创世纪的第一到第十一章的五个咒诅挪去了。
那么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上我把这五个咒诅都列下来了。
在 PowerPoint 上面我列出了这五个咒诅。
好，那我大家回去之后可以自己看。
一会大家回去看。
好，那我现在还要讲在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
现在我再讲还要讲另外一个圣经里面重要的概念，
就是后裔这个字，
就是后裔这个字。
好，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到女人的后裔，
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到女人的后裔。
好，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要怎么样呢？要伤蛇的头。
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然后在创世纪十二章以后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创世纪四十九章提到犹大的后裔，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提到犹大的后裔。
那就是指向弥赛亚的预言，
那个就是指向弥赛亚的预言。
然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到大卫的后裔，
在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的后裔。
那么可是这个后裔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字，
但是后裔这个字是很特别的，
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就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十七节到十八
节。
在这里呢用两个字来形容同一翻译同一个希伯来字，
这里中文用了两个字来翻译同一个希伯来字。
那么中文圣经有时候翻成子孙，
中文的圣经有时会翻成子孙，
因为这个字可以当作多数讲，
因为这个字可以当多数讲，
也可以翻成后裔，
或者是翻译成后裔，
就是当作单数来讲，
这里就是指单数。
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
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
谈到说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这里谈到子孙就好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然后这个中文圣经翻译说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这里中文的圣经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他仇敌的城门。
那其实这句话呢第二个子孙应该翻成后裔，
其实这句话后面的子孙应该翻译成后裔，
你的后裔必得着他的单数的他的仇敌的城门，
你的后裔必得着他的单数的他仇敌的城门。
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英文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的方法，
这里就是听见英文圣经翻译的方法。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如果在这里你的后裔要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
如果这里说你的后裔得着他的仇敌的城门，
那就是立刻回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这里就是立即回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谈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说的。
神不是说众子孙，
神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只是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乃是说你的那位的子孙，
指着一个人，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所以我刚刚讲的保罗也同意，
所以刚刚我所讲的保罗也都同意。
那我花了一点点时间是希望大家了解这些观念是圣经里面一致的观念，
我刚刚花了一些时间解释目的是想大家知道这些概念是圣经上面是一致的。
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这一点，就是宣道要成为教会的基因。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宣道要成为教会的基因。
今天我们这个为苏里南的传宣队祝福，
今天我们为苏里南的短宣队祝福。
他们要过洋到苏里南去。
他们要过洋去到苏里南去。
我们也感谢主，在几年以前，神也在粤语堂兴起一些同工，到这个布鲁克林去开始了这一个，糟糕，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啊？
陈恩，我亦都感恩喺几年前，神亦都系藉着一啲嘅弟兄姊妹喺 Brooklyn 建立成恩嘅教会。
陈恩教会。
成恩教会。
好，所以我们不单单过洋，我们也过河，过 Hudson River。Okay.
我们不单止过洋，还要是过 Hudson River， 哈德逊河。
Hudson River， 那应该是叫 Hudson River， 没有错。OK， 有人说不单是 Hudson River， 还有 East River， OK， 两个河通通都过。那么，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过洋。
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过洋。
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过河。
唔见得每一个人都过河，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怎么样？
但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点样呢？
我们都可以过街，
我哋都可以过街。
Cross the ocean, cross the river, cross the street，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过街。
我哋唔一定要过洋过河，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过街。
好多年之前，2003年，我让我三个孩子都去参加尔巴纳的聚会。
我2003年的时候，要我三个小朋友都参加 Urbana 的
聚会。我让我的三个 Simon 仔啊，是不是叫 Simon 仔啊？通通参加。
三个儿
女。那是最后一次 Urbana 的聚会，在 Urbana。
那个是在 Urbana 的最后一次聚会。
以后他们就不在 Urbana。
他们之后就不在 Urbana 了。
我特别记得我的这个大女儿的一个经验。
我特别记得我大女的一个经验。
那一天在参加 Urbana 聚会的时候，
那天参加聚会的时候，
忽然听见有一个女孩子叫她，
忽然间听到一个女仔嗌佢，
就叫她 Grace。
佢话 Grace，
她回过头一看，
佢拧转头一睇，
她吓了一跳，
佢吓咗一跳，
因为那个女孩子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孩子，
因为嗰位嘅女仔系一位犹太人嘅女仔，
高中跟她同学。
高中是他的同学，
好，每天跟他一起就住在我们家对面，
每天 他就住在我们家对面，
那么每一天早上一起跟他去走到路口搭校车，
每天早上是跟他一起走去路口搭校车，
然后每一天呢也从校车的车站一起走路回来，
每一天也都由校车的车站回家。
他很惊讶说，怎么这个犹太女孩会来参加 Urbana 呢？
Grace 就好惊奇，点解呢位嘅犹太人嘅女仔会嚟呢度聚会呢？
她在高中三年从来没有想到要传福音给这个女孩。
佢喺高中三年 ，Grace 都冇谂到要同呢位嘅女仔传福音。
因为她说她是犹太人。
因为佢系犹太人。
一讲耶稣，他们会生气的。
一讲耶稣，佢哋可能会嬲。
他们不会信的。
佢哋唔会信嘅。
哎呀，不要浪费时间。
唔好浪费时间啦。
不要惹他生气。
唔好惹佢嬲啦。
但是他怎么会来参加 Urbana 呢？
但系点解佢而家会嚟参加 Urbana 聚会呢？
那个女孩子叫 Marisa。
嗰位嘅女仔叫 Marisa。
那 Marisa 就告诉他。
Marisa 就话俾佢听。
他到南部的一个学校去念书。
佢去南部嘅一个学校
有基督徒带领他去参加查经班。
在大学的里面就有基督徒带领他去参加查经班，
他就相信了耶稣，
他就相信了耶稣，
他说现在不单单我相信，
他说现在不单止我相信，
我回来之后，
我回来之后
就开车，
我就开车
带着我的妈妈，
带着我妈妈
到布鲁克林去，
去布鲁克林去，
在那里呢有一批信耶稣的犹太人，
在那里有一批信耶稣的犹太人，
他们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
他们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
我这个女儿就非常的感动，
我这个女 Grace 就很感动，
她说我们参加这个宣道大会，
她说我们参加这个宣道的大会，
鼓励我们做海外宣教士，
鼓励我们做海外的宣教士，
她刚刚从一个祷告会出来，
她刚刚由祷告会出来，
在祷告会里面她跟神说，
在祷告会的里面她跟神说，
她说神求你差遣我，
神求你差遣我，
我愿意为你呢做海外的宣教士，
我愿意为你做海外的宣教士。
从这个祷告会一出来，
由祷告会一出来，
一个以前住在我们家对面的那个一个女孩子，
一个以前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女孩子，
就叫她，
就叫她，
好像是神对他的一个提醒，
就好像神对他的一个提醒。
你想要过羊吗？
你想要过羊吗？
先过街再说，
先过街再说。
所以我愿意宣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
所以我愿意宣教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基因。
我感谢主，
我感谢主。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对象，
其实我们见到最近很多可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很多人都晓得美东的烧肉做得很好吃，
很多人都知道美东的烧鹅做得很好。
你如果最近去美东，
如果你最近去美东，
一进可以看到很多以前你不太看到的人，
一入去你就可能会见到很多你以前未见过的人。
最近有很多人从香港过来，对不对？
最近有很多人由香港移民过来。
最近又有很多人从大陆其他地方过来，
或者是由大陆其他地方移民过来。
这都是我们的宣教工厂，
这些都是我们宣教的工厂。
那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一个 night market，
我们九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夜市，
好多好多我不认识的人进来，
里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进来。
好，那么甚至有三个我谈话的家庭，
甚至在我聊天的家庭当中有三个家庭
是跟我谈话过，
是跟我聊过，
都是年轻家庭带着小孩，
都是年轻家庭带着小朋友的。
住在什么地方呢？
住在哪里呢？
住在 East Brunswick，
住在 East Brunswick。
有一家人家甚至我们家走路都能到，
有一家甚至我由我家走都走到过去。
这些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这些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愿意宣道要成为教会的基因，
愿意宣教成为教会的基因。
所以这句话是说你真的要出去，
所以这句话要讲到你真的要出去，
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自己。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我们才找到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和价值，
我们才找到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和价值。
所以不单单我们今天为苏里南的短宣队祝福，
所以今天不单止我们为苏里南短宣队祝福，
他们要过海洋，
他们要过海洋，
我们要鼓励自己能够过街，
我们要鼓励自己要可以过街。
这样子的人生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
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去带领一个教会的退休会，
我去带领一个教会的退休会，
在这里遇到一个慕道的朋友，
在这里遇到一位慕道的朋友，
他的妻子信主很多年，
他的太太信主很多年，
甚至还当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
甚至是成为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
可是他就是那个常年的慕道友，
但是那位的先生就是常年的慕道友，
一直都没有信主，
一直都没有信主。
我接连三年带领他们教会的退休会，
我连续三年带领他们教会的退休会。
第一次带领的时候，
第一次带的时候，
那个先生的心还有一点硬，
那位先生的心还有点硬。
最近带领的时候，
最近带领的时候，
我有机会跟他先生谈一谈，
我有机会跟先生谈了一下，
感谢主他比较愿意跟我谈，
感谢主他比较愿意跟我谈了。
他是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低我三届，
他在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比我低三届。
班上都是很聪明的人，
班上都是很聪明的人。
他就告诉我说班上有哪一些成功的人，
他就告诉我班上有哪些成功的人士，
赚了很大的，赚了很多的钱，
赚了很多钱，
做公司的 CEO，
做公司的 CEO。
可是最后他讲一句话，
但最后他讲一句话，
我听了很感动
我听了很感动。
说尽管我班上的成功人士很多，
他说尽管我班上面成功的人士很多，
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人，
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人，
他提到一个弟兄的名字，
他提到一位弟兄的名字，
那个弟兄是大学毕业之后，
那位弟兄大学毕业之后
就献身全时间做传道人，
就献身全时间做传道人。
我听了心里很感动啊！
我听了心里面很感动。
这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这位是一位很聪明的人，
他看到班上有很多世人以为成功的人，
他见到班上很多世人认为成功的人士。
他虽然还没有完全信主，
他虽然还没完全信主，
但是他却知道班上最成功的人，
但是他却知道班上最成功的人，
最蒙福的人，
最蒙福的人
是一个献身服侍主的基督徒，
是一位献身服侍主的基督徒。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我也盼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我也都盼望大家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不一定是要献身全时间传道，
我们不一定要献身全时间服侍神，
但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世人欣赏的人，
但是让我们成为可以被世人所欣赏的人，
是一个被世人认出我们是蒙福的人，
可以被世人认出我们是蒙福的人，
因为我们身上满了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
而我们身上面满了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
这样当我们过街的时候，
这样当我们过街的时候，
我们就能有属灵的影响力，
我们就有属灵的影响力，
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愿意你对亚伯拉罕的呼召跟应许，
我们愿意你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
成为我们的祝福跟鼓励，
成为对我们的祝福和鼓励。
我们都是蒙福的人，
我们都是蒙福的人，
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